哈利路亚，奉主圣名开始我们今天晚间的聚会，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285首。亲爱的家人长职以及弟兄姐妹，大家晚上平安。
教会弟兄兄弟姐妹大家晚安。
我想我们的撒母耳记下已经告一段落了。
我想我们的撒母耳记已经告一段落了。
那上次社青班在上个月查经，对约拿书非常有兴趣，也做了很多的分享。
今礼拜小新班聚会时阵，对这个约拿书就有兴趣嘛，做了几番的这个讨论。
那我想我们这个星期那我们下个星期也是灵恩布道会准备要开始了。
那后礼拜灵恩布道会嘛要开始了。
我也想说，在这个星期啊，我们来查考这个约拿书。
我就想，咱伫这礼拜都来查考这个约拿书。
我想当中有很多我们值得去学习跟思考的部分。
我想这个当中有很多所在可以让我们来学习的。
我们后面有一个讲义导论，这个就是约拿书的大纲。
我们有发一个讲义，就是约拿书的导论，这就是约拿书的这个大纲。
可以很快的让我们了解约拿书到底写的是什么。
可以让我们很快来了解说约拿书里面是写了什么。
我们来看约拿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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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来看约拿书。
约拿书虽然只有短短的四章，
约拿书虽然只有短短的四章，
其实里面道出了许多的道理了。
其实里面讲了很多道理。
不仅看见神的爱，
不只了看到神的爱，
看见神的忍耐，
也看到神的忍耐。
我们更能够看见神在与约拿之间的对话里面，用不同的情境来教育神的仆人。
我也看到在约拿跟神在当中里面这个对话，看到神跟是这个神的仆人。
那第一章主要在提到神吩咐约拿来到尼尼微城来传警告。
第一章主要是提到讲神吩咐这个约拿来到尼尼微城来传听来传这个警告。
那约拿听见之后却反方向的去逃避神的面。
约拿听到了就另外一个方向来逃避神的这个吩咐。
首先第一个神知道的情境，就是他在往他士的船上面遇到了大风浪。
第一个情境就是一位他士去伊拄到大风浪。
我们看见神的追讨跟神透过这个情境来教育他的仆人。
我看神的追讨嘛是看到神用这个情境来追讨伊的仆人。
所以人没有办法去逃避神。
所以人无法度去逃避神。
人终究来面对神。
人终究爱来面对神。
那后面我们看见他们不断的在问到底这个事情是因为谁而起的？
后边我们看到因地问讲，这个代志是因为什么人来引起的呢？
后来经过测验之后，就测出约拿出来了。
后来讨论了，就是因为约拿的关系。
如果注意看每个对话跟众人的质疑其实神都借着这些人来提醒约拿，就是因为你的缘故。
每一个人对着这个提出这类质疑，都是因为约拿的缘故。
到后面我们看见约拿知道自己的问题所以造成这个风浪的大作。
到后边约拿家己知影，这是因为家己，所以风浪才会较大。
所以就叫这些群众把他丢在海中。
所以就叫这群人把家己等在海底。
没想到这个海就大大平静了。
想未到讲这个风浪都进入来了。
那这一段里面，我们看见神有时候造就一件事情呢，不是只有一个点而已。
咱来看到讲，有时阵神造就一个物件时阵，不是一个点尔。
那这个部分呢，不是只有教育约拿一个人，他也教育所有人在这个船上的人来认识天上的神。
这件代志不是教育约拿而已，嘛是教育这个船上顶面的人。
所以从第一章的转折里面，他们从不认识神，
所以为第一章来对为因嘛无认识神，
到认识了约拿亲自来见证他所信靠的神，
到了因礼拜约拿，而且有来挖苦神。
我们看最后的第十六节他们大大敬畏神。
我们看到十六节讲，因大大的敬畏神，
甚至向神来献祭，
甚至来向神来献祭。
圣经说，并且许愿。
圣经内底讲，并且来许愿。
所以我们看见神在造就约拿，他也在造就群众。
咱来看到讲，神不只了来造就这个约拿嘛，造就了这个尊敬。
所以神常常从一个点里面造就的，不是只有一个人，是造就所有的人。
因为这个点内底不是造就一个人，是造就了全部的人。
有时候一件事情的成就当中有一些等待。
有时阵一件代志的这个成就是爱来等待。
其实等待的背后，我们会看见就是神要成就全面性的一个造就。
有时阵这个等待，咱会想到这是全面性的这个造就。
那十七节提到说，大鱼就把它给吞了。
十七章接着讲了，讲一尾大鱼就把约拿吞了。
那第二章里面是这个约拿在鱼腹中的祷告。
第二章是约拿在鱼腹的内底以来祈祷。
因为有第二章，才会有第三章的再次遵守神的话来去传扬这个悔改的福音。
因为有第二章到第三章，一个重新来。
第二章是整个约拿书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
第二章是约拿书经过来的上重要一个转折，
就是从悔改，就是从认罪，从改变自己开始，
就是为认罪悔改来改变自己。
那第三章第二章提到约拿的改变，
第二章提到讲约拿的改变，
那第三章提到尼尼微的改变跟悔改。
第三章提到讲尼尼微的改变加悔改
啊，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第一章里面提到神说起来
啊，第一章里底讲神讲起来
啊，那第三章第二节提到你起来，两个起来
啊，第二章第三章讲你起来，
那第一个起来是为命啊，第一章的起来是为命，
第一章的起来是讲这立命
啊，第三章的起来是顺命。
第三章的起来是讲你爱顺命。
人为什么会顺服？因为有第二章。
人为什么爱顺命？因为有第二章。
所以我们看见有些时候神也会透过情境来去让我们学会顺服。
有时阵神会透过一挂情境，让咱学习入去来顺服。
我们注意看，其实，在整个尼尼微城的悔改，到底约拿做了什么？
咱来看尼尼微城的这个悔改。约拿伊做了虾米？
其实约拿所做的真的是微不足道。
其实约拿所做的是就微小的。
三章的第四节说，尼尼微是个极大的城。
第三章讲尼尼微城是一个足大的城。
有三日的路程要走。三日的路程要走。
有三天的这个路程要行。
那这个约拿进了城，做一列的宣告，他们就从大到小悔改了。
约拿入去这个城做一日的这个传经过，因规城都拢悔改了。
我们看见整本圣经里面悔改最彻底的，可能就是尼尼微城。
咱看规本圣经内底彻底悔改的，就是尼尼微城了。
所以我们看见在第三章里面是他们的悔改，神就后悔了不将这个灾降临在他们的身上。
咱看到第三章是因都悔改了，神都无把这个灾祸。降临给他。
那第四章里面我们看见这个事情，约拿听见非常的不高兴。
第四章我们看到约拿听到这个事情就很不欢喜，
他说我早就知道，
他就想说我早就知道，
神你是慈爱的神，
神你是慈爱的神，
你绝对会怜悯他们，
你绝对会怜悯他们。
我就是因为知道神你是慈爱的，
我就因为知道因为你是慈爱的，
我怕你不降在于他们，所以我就逃避了， 来到这个他市去
我怕你不讲这个灾祸给他们，所以我就逃避你了。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从第四章里面你说约拿不认识神不爱神，我觉得也说不过去
因为第四章里面看到说约拿他不认识神还是不爱神，
他其实对神太认识了，
其实他对神很认识，
因为认识神是慈爱怜悯的神，
因为认识神是慈爱怜悯的神。
所以其实他做宣告，他自己认为说神要去宣告就是要毁灭那个地方，
他自己认为说神爱我去宣告就是爱神爱毁灭那个地方，
其实神透过他的宣告反而怜悯了那个地方的人，
其实神透过他的宣告颠倒去怜悯那个城的人。
那在这个事情当中我们看约拿向神求死，
为这个地方我们看到约拿跟神来求死。
我看神怎么去教育他的仆人呢？我们看见第三个情境第六节里面提到神就安排一颗蓖麻。
我们来看神怎么来教示他的仆人，我们来看第六节里面就是安排这个一丛的蓖麻树
一夜发生，长得很快在早上的时候他能够替这个约拿来遮盖这些太阳
一直没到中大过灯光就能来为这个约拿来砸这个日头。
所以约拿觉得这个蓖麻树对他来讲有很好的一个帮助，
所以约拿感觉讲这个蓖麻树会当予伊有一个足大的帮助。
因着这个蓖麻树，他大大喜乐。
因为这个有这个蓖麻树，所以讲伊大大的喜乐。
那神之后安排炎热的东风日头的曝晒让这个神借着一条虫咬了这个蓖麻，它就枯干了哈。
神叫安排一杯糖。把这个蓖麻树，这个蓖麻树都枯干了。
这个时候日头一出现把这个约拿晒得热热的，他就开始埋怨神了。
这个日头出来的时阵把约拿晒到伊都就不爽快，伊都求死了。
他又再次向神求死，
伊都更加神来求死。
所以神透过这个蓖麻，你这么疼惜蓖麻树，
神借着 这个伊讲伊叫你听小这个这张，
不是你栽种的，
不是你栽种的，
不是你培养的，
嘛不是你培养的，
只不过一夜发生，一夜就枯干了。
只不过一枚发生，一枚高达，
你都这么爱惜，
你拢叫你爱惜。
你想想这个尼尼微城啊，不论不分辨左右的有十二万个人。
你想看卖这个尼尼微城，无分辨左右有十二万人。
那么多的牲畜，我岂不爱惜呢？
叫你这这个精神，我哪会无爱惜？
其实你这个约拿书里面后面没有一个清楚的结论。
约拿书后边无一个清楚的这个结论。
就是因为没有结论啊，让我们能够有很多的思考。
就是无结论，咱才会使有足侪思考。
所以我总觉得在约拿书里面呢、啊，我们可以学很多的教训。
我感觉在约拿书里面，咱也在学习足侪物件。
我们来学习这一章里面啊的一些导论啊。
咱来学习这章里面一寡导论。
我们先来认识约拿这个名字啊。约拿的原文的意思叫做鸽子啊。
咱来学习约拿，约拿这个名是什么意思？约拿这个名的意思就是婚教。
那第一章第一节里面提到他的身世。
第一章第一节里面提到他的身世。
他是亚米泰的儿子。
伊是亚米泰的儿
子、我想当时父母亲取名字啊，尤其是旧约啊，跟他一生的意愿有很大的关系。
我想讲，伫旧约内底，伊和伊的名是甲伊的地方有较大的关系。
这个鸽子啊，它是传和平的福音。
这个婚教是传和平的，这个福音。
马太福音的十章第六十六节提到说，我们要驯良像鸽子一样。
马太福音四章十六节讲，咱爱驯良，敢那亲像婚教。
我们更要灵巧像蛇。
咱马爱灵巧，亲像蛇咁。
所以可见这个鸽子啊，它是驯良的。
所以讲，这个婚教是驯良的，
因为它很顺服。所以在过去，我们看啊，古人呐 常常用这个飞鸽来传书哈、传信。
因为伊是温顺的，所以讲常常听有讲。高林武用这个婚教来传这个书信，
所以鸽子本身它有传递信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具。
所以婚教有一个最重要的功能，就是传这个信息的这个一个工具。
我们来看创世纪第八章，
那来看创世纪第八章。
我们从第六节，我们来看到第十二节哈。
咱为第六十看到第十二节
提到挪亚在方舟里面为了要知道外面水到底退了没有。
提到讲，这挪亚在方舟内底要知影外口这个水退了了。
因为整个方舟只有一个窗，就是上面。
因为规只方舟只有一个窗门，就是这顶面。
所以他要了解外面的情势，他必须要借着鸟能够带来外面的信息是怎么样。
伊爱知影外边变做虾米款，所以讲伊爱借着这个鸟啊。一旦也当怎样？
首先，挪亚放了一个乌鸦，一出去就不回来了。
第一摆挪亚放了这个一个乌鸦，放出去了，伊就无回来。
所以透过乌鸦，完全不知道外面的状况是怎么样。
透过这个乌鸦，外边的什么发生什么代志拢唔知影。
到底水有没有退？
到底这个水有退？
因为乌鸦本身的习性，它会吃腐肉。
因为乌鸦的习性，伊本身的这个。假这里、叛起的吧，
他不回来不代表水退了，有可能他在这个腐尸上面，
他没回来不代表这个水没退，是他听着这个死去的这个东西上面来吃。
我们看见挪亚又放了一只鸽子出去了。
我们再看第二次挪亚放了这个婚教出去，
那鸽子找不到地方落脚他就拧了一个，我们看见了找不到落脚他就回来了。
那咱看到这个婚教找无落脚的所在，就登去红酒内底。
那等七日又放出去，
等了七天又放出去
之后这个鸽子就掉了一颗新林的叶子橄榄叶回到方舟。
了后这个婚教就搞了一个橄榄树的叶子回来
挪亚就知道水已经退了。
挪亚就知影这个水退了。
过了七天放出去，鸽子就不回来了。
过了七天，这个婚教放出去，婚教就无再过回来了。
所以这个鸽子是为了传递外面的信息。
所以这个婚教是要传递外面的这个信息。
所以我们看见约拿这个名字真的是名不符实
咱知影这约拿这个名真正是名不符实
啊，他不仅没有鸽子的训练，
伊嘛无这个婚教这个温顺、啊。
神命他去尼尼微去传警告，他却跑到他失去了。
神命令伊去尼尼微下传这个警告，啊，不过伊都去他失去。
所以我们可以从约拿这个名字学习，我们就是鸽子。
咱会当知影，咱为约拿这个名来学习，咱、啊、
我们就是要传这个和平的福音。
咱就是爱传这个和平的这个福音。
其实保罗在传福音，他有一个很清楚的使命。
就是保罗在传福音的时阵，伊知影伊有一个较重要的这个使命。
他传的福音的内容是什么呢？
伊传福音的使命是啥物呢？
我们来看这个哥林多后书的第五章。
咱来看哥林多后书。
哥林多后书的第五章，我们来看十八节，来看到二十节。
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八节，看到二十节。
哥林多后书的第五章啊，我们看十八节，看到二十节。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八节，看到二十节。
好，十八节，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确认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着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我想今天的福音的工作就是劝人与神和好。
我想今天福音的工作就是要劝人跟神来和好。
所以今天的信息就是带给很多未信的还是主内软弱的弟兄姐妹啊，透过我们来跟神建立和好的关系。
所以今天我们传的信息就是要让这个没礼拜神的人还是我们这些这个孩子姊妹跟神来和好。
所以传福音有两个结果，
所以传福音有两个结果、
啊、就像圣经里面提到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
就像圣经里面说的信而受洗必然得救、啊、
不信的必被定罪、
啊、不信的必被定罪。
所以传福音接受的得救恩，
所以传福音接受了得救恩，
那不接受的将来要面对神的审判，
无接受的将来都要面对神的这个审判。
所以我们今天是鸽子，我们要把这样的信息啊，让更多人来知道。
咱今天是婚教，爱把这个信息给人知影。
那约拿的工作时期啊，也是在以色列啊全盛时期啊。
约拿在工作的时阵嘛，是以色列叫全盛的时代、啊。
他是在以色列王耶罗波安二世啊期间的一个先知。
伊是伫以色列王耶罗波安二世的时阵一个先知。
我们看见啊，神在他先知的期间呐、啊，啊，就是让他去尼尼微去传警告。
咱知影神是爱伊这个期间去尼尼微城来传这个警告。
那我们在想说，约拿为什么会抗命呢？
咱来想讲，为什么约拿会来抗命呢？
其实，在圣经里面呢、啊，也记载啊，我们也可以啊，透过啊这个传警告的国家啊来了解啊，这个约拿他是一个爱国的先知。
咱为圣经内底当来看到讲，约拿传这个经来传这个经告，咱知影约拿是一个爱国的这个先知。
因为当时啊，以色列的敌人呢、啊、就是亚述。
因为当时以色列的敌人就是这个亚述，
亚述的首都就是尼尼微，
亚述的这个首都就是尼尼微、
啊、在约拿传警告之后的五十年、啊、这个亚述就把以色列国给灭了。
在约拿传警告了后五十年，就是亚述国把这个以色列国来灭掉。
所以当时来讲，以色列的敌人、啊、就是亚述，也就是尼尼微。
当时对以色列来讲，这个尼尼微都是一个敌人，
所以我们看见神让他去传警告，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艰巨的工作。
对约拿来讲，神爱去传警告，都是一个较艰巨的这个任务，
就是来到他敌人的国家，宣告啊，他们啊要悔改归向神，
就是去到伊敌人的这个国家来向伊来宣告讲，来传这个警告。
所以这个举动让约拿啊、不能够去接受，甚至啊宁愿来抗神的命令。
所以这个结果就是约拿没当接受，甚至要 投票型的这个名额。
所以我们看见约拿本身有他的立场，
所以约拿本身有他的立场，
他就很难去信服神的立场，
他就就不能认同这个神的立场。
那为什么约拿一列的警告就能够让尼尼微从大到小来悔改呢？
为什么约拿一列的这个传经告会当让尼尼微城归城的人都来悔改呢？
根据这个亚述他本身的史记里面呢、啊，有这样的一个记载。
根据这个亚述国这个因的历史来的记载
啊，这个亚述啊，他在约拿的期间呢、啊，有两次遇到很大的瘟疫。
这个亚述的也历史来的伊有拄到两摆足大的瘟疫。
据说这个死伤啊，非常的惨重。
因为这个死伤非常的这个惨重。
他每一次又看见这个日食啊的出现。
因个看到这个日食的这个出现，
他们认为呀、啊，这是一个神降临灾祸的一个前兆。
因认为这个这是神降灾祸的这个一个前兆
啊，在举国上下民心的动摇啊，他们呢 已经有打算悔改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哎，神就派约拿来去传警告。
因全国拢看到这个异象都拄好迄个时阵，约拿都来传警告。
啊，所以在这个时间点呢，是神所配合的。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是神所配合的。
所以为什么约拿传一列的警告，他们就全程悔改？
为什么约拿传一列的这个警告，引导全城的人拢悔改？
其实啊，并不是约拿很会传，很会讲。
其实不是约拿就高讲就会了传。
从约拿书里面看见尼尼微的悔改啊，真的啊，不是啊约拿的口才。
在约拿书里面看到尼尼微的这个悔改，不是因为约拿的这个口才。
我们看见人只是个工具。
我们看到人主这个工具。
一个人能不能信主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去决定。
这个人可以来信主还是不可以，不是人可以去决定的。
这不像一般的推销产品这个产品好他就来接受了。
不是你去推销这个产品，说这个产品很好的。
因为当中我们有属灵的仇敌，就是魔鬼。
因为当中有咱属灵的这个仇敌，就是魔鬼。
如果今天神不开传道的门、信道的门，
那是今天是无开这个传道的门，还是信道的门？
请谁讲？请谁说都没有办法。
恰向来讲，拢无法度。
所以人只是工具所以当神要用我们，就是你讲了一句话，神就带领他来信主了。
所以民主只是一个工具。你若讲一句话，那神当讲，伊就来信咯。
所以我们今天不要轻看自己。
咱今日袂当轻看家己。
或许神在你开口讲那一句话之前，他已经遇到了很多的事情。
或者神在你开口讲这个代志，进前伊就拄着足侪代志。
你是神的鸽子，飞到那个地方只点他一下，这边有路来相信耶稣。
你只是神的这个分教，你去到迄个所在。点醒伊，伊就来咯。
时间一到，他就来接受这个信仰。
时间一到，伊就来神的面头前来信主了。
我看见很多慕道朋友来信主的时候，他都会讲：不是谁来带我，是神在带领我。
咱看到足侪慕道朋友信主了，都有分享讲是神来带领我，唔是人。
他真的能够感受到神在他信仰当中的带领。
伊拢知影讲，神伫伊信用当中来锻炼伊。
这是我们可以从这章里面来学习的部分。
咱是伫这章内底，咱会当来学习的所在。
那当然，在约拿书这个神迹里面很多人不太能够去接受这个神迹的真实性。
伫约拿书内底发生的这个神迹，毋是足侪人会当去接受的。
在美国新学派的牧师60%不相信约拿的神迹。
第一个，这个新学派有60%的这个牧师是不相信的。
他们认为这是一个虚构一元的故事。
因为因认为讲这个故事是编造出来的。
怎么一个人可以在鱼腹里面生活三天三夜？
那会当一个人会当在鱼内底生活三暝三日？
鱼有胃酸，他为什么没有在这个过程当中后来被鱼真的吃下去了？
伊真正让鱼吃落去，鱼有这个卫生，那会无很无去呢？
而且可以活生生的又吐出来，
而且会当搁吐出来。
按照一般科学的角度去看这个神迹一般人是很难接受。
按照这个科学这个角度去看，是很多人无法度来接受的。
我们来看一段圣经。
那来看一段圣经。
我们请看马太福音的第十二章。
那来看马太福音十二章。
马太福音，请看第十二章。
马太福音十二章。
马太福音的第十二章。
马太福音十二章。
马太十二章，我们来看三十九节。
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九节。
来看四十一节。
看到四十一节。
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了。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那从主耶稣的这一段里面来证实的约拿这个神迹的确是真实的。
为主耶稣的时代来看，约拿那个时代时阵，就正是伊发生的代志是真的。
当时这些所谓的文士跟法利赛人要在主耶稣面前求看神迹。
当时这个文士、法利赛人在神的面头前要来看这个神迹。
耶稣说：“除了约拿的神迹，没有神迹给你们看。”
神讲除了这个约拿的神迹以外，无其他的神迹。
所以主耶稣也证实约拿这个事情是一件神迹。
所以。接着主要说嘛，这是了这个约拿这个代志是
一那既然是神迹，就不是在人的解释里面可以解释得通的啊。
既然是神迹，都不是用人的解释就会当解释会通的。
那而且这里啊，也透过约拿的这项神迹里面，来预表耶稣基督也要三日三夜在地里头，就是死了埋在这个坟墓里面。
接着约拿这个三明三夜嘛。预表了这个耶稣在旷野里头嘛，死了复活嘛是三日。
所以我们可以从主耶稣的证实里面相信这个神迹是真的。
咱看到接着主耶稣的这个证实，就知影这个神迹是真的。
我们来看本书有几个特点哈。
咱来看这个书信里头有几个特点。
在约拿书里面，我们看见了神是什么样的神。
在约拿书里底，咱看到神是虾米款的神？
我们来看几段约拿书的章节哈。
咱来看几段这个约拿书的这个章节。
我们来看一章四节。
咱来看一章第四节。
那个耶和华使海中的大风，海就狂风大作，甚至船几乎破坏。啊，这边提到说神使海中的大风这个海呀就发作了。
咱看到这个神和这个海中起这个大风。
所以可见啊，起浪起风的就是神。
所以起风起浪的就是神。
一切的自然界都是在神的掌握之下。
这个主人的一切都是在神的掌握当中。
那第十五节提到说，当约拿被抛在海中的时候，
十五节才说，当约拿和等在海底的时候，
海的狂浪就平息了。
这里风浪就平稳了。
所以当约拿能够悔改离开这个船，问题解决了，不存在了，这个风浪就平静了。
从约拿来悔改，然后这个风浪就平稳了。
我们看见了神他主宰一切。
我们看到这个神主宰了一切。
一章十七节提到安排一只大鱼把约拿给吞了。
一章十七节讲神安排了一尾大鱼把约拿给吞了。
甚至大鱼也顺服于神的命令。
这个大鱼嘛，顺服了神的这个命令，
所以一切都是在神的掌握之中。
所以一切拢掌握在神的这个手头来。
二章第十节吩咐于吐这个约拿在这个旱地上面这个约拿就被吐在旱地上面。
你就讲了讲这个神吩咐鱼，把约拿吐在滴这个地面上，这个约拿个好鱼。
所以我们可以从约拿书里面看见了神主宰一切。
咱看到约拿书里底神来主宰一切。
那约拿可以说是世界传道第一个到国外宣道的这个宣道士啊。
咱看到约拿是去世界传这个道理是第一的。
那其实从约拿书里面我们看见了，也看见了旧约里面旧约能够传到外邦的一个缩影嘛。
咱买在。看到这是旧约里底传福音去传到外边所在一个地方，
也看见了神对普世人的爱。
嘛看到神对世间人的这个爱。
所以我们可以从路德记也能够看到这样的一个缩影。
咱为路德记买当 看到这个光环。
外邦的摩押女子能够入神的会啊，甚至能够进到伯利恒。
外邦的这个幼儿入住，会当入到这个伯利恒。
甚至到后面呢、啊，列在耶稣的家谱之中。
甚至也在列在这个耶稣的这个家谱里。对、
啊。所以这几个书卷啊，都预表救恩临到外邦人。
这规个这个册卷拢预表了。是这个后裔没领到外邦人。
那约拿书里面我们所看见的得蒙的唯一的途径呢、啊，就是悔改归向神。
那看到
悔改归向神，得恩的途径啊。
这个悔改归向神的，这个途径
啊，所以外邦人也要透过悔改啊，归向神啊，就能够进到神的救恩。
外邦人因为悔改就会当归向神。
所以我们可以从，也可以从这一段里面看见了、啊、神对约拿的忍耐啊。
咱为这段内底看到神的这个忍耐。
啊，神没有用发怒的方式来跟约拿对话。
神无用这个发怒的方式来跟约拿来对话。
神总是用情境来教育他的仆人。
神总是用这个情境来教教示的仆人。
要他的仆人了解神的心意，神对仆士的爱。
爱伊怎样讲？神对，人的心意跟神对世界人这个爱
啊，所以圣经这么说到啊，神不愿有一人沉沦，愿人人都能够悔改。
所以神在圣经内底讲，无愿一个人沉沦，但愿每一个人都来得救。
所以我们看约拿书里面有四个重要的目的。
咱看约拿书内底有四个重要的目的。
第一个就是神的选民啊，知道他们有责任向所有人，包含犹太人跟外邦人来传宣告这个福音。
所以第一个使命就是包含这个，这个使命就是犹太人来爱来传这个福音。
那在旧约里面哦，这种可能不是那么明显，可是到了新约，我们就看得非常的清楚了。
在旧约里底无这么明显，但是在新约里底就是较明显。
就救恩临到外邦人在旧约里面，不过透过几个缩影来去看得到。
在旧约里底，咱透过几个所在当看得到。
但是从这个使徒时代从圣灵的降临神就借着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有了一个很重要的宣道的使命。
神就借着这个圣灵降在使徒的身躯顶面。
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的第一章。
嗯，看使徒行传第一章。
第一章来看第八节。
第一章第八节。
使徒行传一章的第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整个新约就展开了救恩传到外邦人的很清楚的神赋予给我们的使命。
整个新约就是这个福音要传到外邦人这个使命。
所以圣灵它不是只有一个得天国基业的凭据，我们就把它保存好好的都不用它。
这个圣灵不是对着这个天国这个凭据，咱都好好来保护伊。
其实圣灵还有一个工作，就是要做宣道。
圣灵还有一个工作，就是要来传道。
一个教会如果能够透过圣灵的力量来做宣道，
这个教会若是会当透过这个圣灵来做宣道的工作，
我们就看见整个教会圣灵的同工看见这个宣道工作的活泼。
咱有看到这个圣灵的同在来传道，归根教会这个。
所以进到这个新约的时候保罗就一直提到什么叫做奥秘，基督里的奥秘到底是什么。
你了这个新约里面提到说这个奥秘是什么，
其实讲的奥秘就是我们这些外邦人能够信主得救。
就是说的这个奥秘，就是我们这些外邦人可以信主来得救。
请看以弗所书的第三章。
看以弗所书第三章，
第三章来看五节，来看到第六节。以弗所书的第三章的第五节，我们从这个第四节哈。
以弗所书第三章，咱为
第四节。
第四节开始看。
好，第四节，你们念的就能够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人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盟应许。那前面呢，保罗讲那么多，过去人都不知道这个奥秘。
在这保罗讲了这么多，过去的人都不知道这个奥秘。
如今透过圣灵的启示，
如今透过这个圣灵的这个启示，
到底奥秘是什么？
到底这个奥秘是什么？
就是外邦人来信主，
就是外邦人来信主。
我们今天的存在就是来彰显神的奥秘。
咱今日存在伫遮，就是要彰显神的这个奥秘。
以前看不懂，因为犹太人认为说，除了他们得救，其他人都不行。
以前人看不到，就是因为，因为因知影因家己。只有因会当来得救，其他人拢未使。
但新约里面呢、啊，我们就看得非常的清楚。
但是对于新约内底，咱看啊足清楚的。
所以在路德记啊，跟这个约拿书啊，就是纠正犹太人他们啊狭隘的民族主义的一个引导的一个书卷了、
所以在路德记内底看到这个犹太人狭隘这个民族主义。
更能够看见神啊对普世人的爱，不是就局限在以色列民族这个民族。
会当看到神对世界人爱，不是只有犹太人这个民族尔。
那从这个约拿书跟拿鸿书来做一个对观，
用这个约拿书跟拿鸿书做一个对观，
我们看见了神的公义，也看见了神绝对的慈爱。
咱看到神的这个公义嘛，看到神的这个阻碍。
所以其实我们有时候在看神的事情，我们如果从面看，神在做一件事情，绝对满足这两个条件。
咱来看，有神要做这个代志，一定会满足两个条件。
我们不能够只有看神是慈爱的。
咱未使看神只有阻碍。
但是你忘记神是那个公义啊，好像烈火一般的。
但是你神嘛是公义，亲像这个烈火咁款。
但我们也不能只有看神的公义，我们就忽略了神他是慈爱的。
那没嘛未使看到神的公义嘛，忽略了神的阻碍。
从尼尼微里面来看见尼尼微城里面的百姓来看见，在约拿书是看见神慈爱的彰显。
咱看到尼米的约拿书内底是看到神这个阻碍，
虽然他们的恶达到神的面前。他们能够悔改神啊就延长国家的寿命。但是那红书里面提到尼尼微城的毁灭，
但是那红书里面提到说尼尼微城这个毁灭，
提到他们后面又犯了罪又忘记了过去的教训，
提到说他们都犯了罪又忘记了以前的这个教训。
神这次真正的刑罚降临在他们的国家里面。
神这次真正来刑罚他降在那个
他们。我们来看那红书的第一章，
我们来看那红书第一
章十四节
十四节。
那红书的第一章来看十四节，
那红书第一章十四节。
十四节耶和华已经出令，指着尼尼微说：你名下的人必不留后，我必从你神的庙中除灭雕刻的偶像和铸造的偶像，我必因你的鄙陋使你归于坟墓。这是神公义的彰显，
这是神公义的这个彰显。
所以今天有悔改就会有慈爱，
所以今天有悔改就有慈爱。
没有悔改，我们看见的是神的公义。
那若无悔改，咱看到是神的公义。
所以我们也可以从这个事件当中耶稣拿约拿来做他本身的预表。
咱买账为这个事件来在看到约拿是这个预表
不仅证实了这段圣经的真实性，
嘛证实了圣经内底这段代志的这个真实性。
那过去有人提到说这个加利利还能够。有出过先知吗？
过去有人问说这个加利利有出过这个先知吗？
那其实他出过先知就是约拿。
其实他有出过这个先知就是约拿。
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一段里面其实可以做很多部分道理的联想。
因为这段里面可以有很多道理的这个联想。
我们来看我们手中的这一章我很快的把这一章里面的重点跟我们怎么去看认识这个约拿书来做一个介绍。
那来可以让你再讲义。
那这是一个旧约经览的一个书里面弄的，后来我把很多的细节的东西读了之后把它加上去。
这是一个旧约的这个参考书
如果分主题来说其实一二章三四章有明显的主题。
分主题来讲，在第一章、二章、三章、四章拢有伊个主题。
那一二章强调的主题就是约拿。
第一周、第二周强调的这个主题就是用那
三十章啊，主题提的就是尼尼微。
第三周、第四周的主题就是尼尼微。
那第二行就神的工作来说啊，前面的第一章提到神的差遣。
第一行为神的工作来讲，第一周讲到讲神的这个差遣。
但是约拿的逃跑啊，
但是用那来逃跑。
那后来透过祷告，神的垂听。
透过这个基督神来垂听。
第三章约拿的传道，神就宽容尼尼微。
第三章约拿来传道，神就来宽容伊。
神看见约拿看见神的慈爱约拿就埋怨神，神就责备约拿。
第四章约拿看到神的慈爱，就埋怨神，神就责备。
我们也可以从约拿的工作里面有几个阶段第一章里面提到神的差遣。
咱为用那个工课嘛，当来看有几个阶段，就是新的财。
第一句话提到的，你起来。
第一句话就是讲你起来。
那一章三节的违命。
一章三节讲的里面。
后来呀、他被投海这个风浪就平静。
后来伊荷兰登去海底、
所以，其实我们看这一段哦，约拿在这么大的风浪里面，他能够沉睡。
咱来看，用那滴这么大的风浪内底，当来顶住。
他为什么能够平静沉睡？因为他认为他是合理的。
为什么也当来困下去？因为伊知影伊是合理的。
那一直到后面，神凸显出他的问题是因他的缘故。
一直到后边，神来导引了，是伊因为伊的缘故，
所以他被鱼吞了。
所以讲，伊和鱼啊来吞了。
他能够透过悔改后救，鱼就把他吐在旱地上面。
也当透过这个悔改，也当来得救。鱼啊，来透过这个土地顶面。
再差遣遵命悔改，到后面的结果，他又埋怨神。
我再一摆来差遣，伊来遵命过来悔改。
我们来看底下的对比了哈，我觉得这个部分是值得思考的部分。
那看下边这个对比，这是一个当好让来思考的所在。
那从第一章一节到第三节，我们看见了认识真神的人跟不认识真神的人彼此的对比。
那来看，这个灵曼之行的人跟无灵曼之行的人，这个对比。
一个认识真神的人遇到危险，他能够平静。
一个灵曼之行的人，伊拄到这个困境，会当来挖苦神。
但是不认识真神的人呢，哇，在那边不知道怎么办，开始紧张开始呼求。
但是这个无灵曼之行的人，伊就开始紧张来呼求。
其实第一章里面，我们可以针对这个部分去探讨，也可以做一个布道方面的一个传讲
其实为第一章来对咱会当做一个探讨嘛，会当做一个福音的这个。
那第二段的对比，我们看见了顺服的鱼跟不顺服的人。
第二段，咱会当看到这个顺服的鱼啊，甲无顺服的人。
鱼都能够顺服神的差遣，但是约拿这个人却不顺服。
鱼啊，拢会当顺服这个神的差遣，也唔过这个约拿这个人却无顺服这个神的差遣。
第三个对比，在陆地当中的逆命。
第三个对比，就是第土地顶面是这里面
但是在渔夫中，他就懂得顺命。
但是伊伫鱼仔的巴肚内底，就会当学习了。
人是常常不顺服神的，
人是常常拢无顺服神。
透过在逆境当中，人就顺服了。
透过这个逆境内底，就会当来顺服神。
我们看第三章的对比，约拿的宣告，尼尼微的悔改。
咱来看第三个对比，就是约拿的宣告甲尼尼微人的这个悔改。
第四章，约拿爱惜毕马。
第四就是用那爱惜这个会马。
神爱惜尼尼微人跟他们的牲畜。
神爱惜尼尼微城的人跟伊的众生。
所以你注意看在对观如果有机会把约拿书读过一次再拿这一章来去对比，我们会吸取好多的教训。
咱那详细来读过这章，把这章提来对比，咱会当学习足侪所在。
我想时间关系，我们就讲到这里。
我想讲时间的关系，咱就讲到这。
我们礼拜五我们就开始讲第一章。
礼拜五咱来讲第一章。
好，我们一起来唱诗。
咱多点来唱诗。
286首。
286首。
从从引导你 是期待你，因尽主一切受成，将多功劳努力奋进，在困云归天家庭，传福音因归城，传扬成灵已降临，传福音求天下万主人，无论是真意沉香，虽多催难多忧伤，如同其羊无人牧羊，便在这的滨海游，心中悲罪求恩来释放，信徒莫再虚度时光，速去传道救亡羊，传福音引归真，传扬圣灵的降临，传福音引归真，求天下万主人，奉安愿你快催扬，虽然愿你快流藏，直到福音传到十方，路将何大海光耀，等救赎主身背下羔羊，有天降临大放龙光，接近天国的无疆，传福音引归真，传扬圣灵已降临，传福音引归真，求天